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第二章，诊所诞生。保罗·伯格说过，我在研究中假设所有人类疾病都具有遗传性。1962年，就在尼伦伯格与同事们在贝塞斯达成功破译 DNA 三联密码几个月之后，《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描绘人类遗传学爆炸性前景的文章。《纽约时报》大胆地推断，既然遗传密码已被攻克，那么对人类基因进行干预将指日可待。虽然破解遗传密码产生的结果难以预测，但是某些生物炸弹不久之后将会掀起波澜，而其多样性堪比人类已经熟知的原子世界。对于癌症与遗传病等现阶段的不治之症来说，其中某些生物炸弹可能会成为他们首选治疗方案。幸运的是，由于怀疑论者并未关注上述研究领域，因此这些源自人类遗传学的生物炸弹没有受到干扰。1943年至1962年间，随着埃弗里实验、 DNA 结构以及基因的调节与修复机制相继问世，人们对基因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但是基因在人类世界中的应用却非常有限。从某一方面来说，纳粹优生学家曾经将人类遗传学赖以发展的基础付之一炬，让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这门学科缺乏科学合理性与严谨性。而另一方面，就实验研究对象来说，人们已经证实细菌、果蝇、蠕虫等生物模型要比人体研究容易驾驭。1934年，托马斯·摩尔根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可是他对于自己从事的遗传学理论研究在医学中的应用不抱任何期望。摩尔根写道，在我看来，遗传学为医学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造就了一批专家学者，而此处的专家学者一词并非恭维，它实际上充满了鄙视的含义。摩尔根指出，近期遗传学根本不可能对人类健康产生任何影响。按照摩尔根的说法，接诊医生主动从研究遗传学的朋友那里获取会诊意见，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不过，就人类世界的需求而言，医学是引领遗传学前进，或者准确来说是步入正轨的动力。维克多·马克库斯克是位于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年轻内科医生。1947年，在接诊一位青少年患者的时候，发现这名男孩的嘴唇与舌头上散布着许多斑点，同时还合并多发胃肠道息肉。马克库斯克对这些症状感到十分迷惑，他注意到该患者的其他家庭成员也有类似症状，而且此前已有文献报道过具有相似特征的家族性病例。随后，马克库斯克将这位患者的临床表现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他在文章中指出，那些看似散在的症状实际上是某个基因突变的结果。为了纪念首位描述该病临床表现的医生，马克库斯克报道的病例后来被命名为波伊茨耶戈综合征，而这也促使他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遗传学与人类疾病联系的研究中。马克库斯克在刚开始将人类疾病作为研究对象时，他刻意挑选那些最易受到基因影响且临床表现最为明显的病例，也就是所谓的单基因遗传病。尽管这种理想的人类疾病模型为数不多，但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病例将令人终生难忘。例如，在英国王室中遗传的血友病，以及在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家族中遗传的镰刀型红细胞贫血症，马克库斯克在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既往发表的文献。他发现某位伦敦医生在20世纪早期就已经报道了首例单基因突变导致的人类遗传病。1899年， 英国病理学家阿奇博尔德·加罗德描述了一种奇怪的疾病。此类患者呈家族式分布，且通常在出生后几天内就会发病。加罗德首次从一位正在伦敦希克医院接受治疗的婴儿身上观察到了这些症状。那个男孩的尿布在出生几个小时后就被某种特殊的尿渍染黑。加罗德细致入微地追踪了所有罹患相同疾病的患者以及他们的亲属。他发现这种疾病呈家族式分布，而且症状将一直持续至患者成年。成年患者的汗液颜色会自发加深，同时还可以在衬衫袖子的内侧形成一条条深棕色的浸渍，甚至连耳朵里的叮咛在接触空气后都会变成红色，好像他们在转瞬之间就被腐蚀得锈迹斑斑。加罗德对此进行了大胆的猜测，他认为在这些患者中必定有某些遗传因素发生了改变，那个尿色加深的男孩应该先天就存在某种遗传单位变异，因此导致细胞的某些代谢功能出现异常，从而造成尿液成分与正常人相比存在明显差异。加罗德写道，肥胖现象以及头发、皮肤和眼睛的颜色差别均与遗传单位发生变异并导致人体化学多样性有关。他做出的这一科学预见具有深远的意义。虽然英国科学家贝特森重新发现了基因的概念，但是加罗德已将人类基因的概念形象化，并且把人类变异的原因解释为遗传单位编码的化学多样性。加罗德认为，基因决定了人类发展方向，变异则使我们彼此各不相同。在加罗德工作的启发下，马克·库斯克开始系统地为人类遗传病进行等级分类。他要撰写一部《人类表型、遗传性状与遗传病的百科全书》。马克·库斯克逐渐发现，他开启了一扇通往神秘宇宙的大门，受到单基因控制的人类疾病种类要远比他预期的更为纷繁复杂。例如，马方综合征，它最早源自某位法国儿科医生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所做的描述。现代研究结果显示，某个控制骨骼与血管结构完整性的基因发生了突变，其结果是患者的身材异常高大，手臂与手指均长于普通人，并且容易出现主动脉或心脏瓣膜突然破裂而导致死亡。另外一种家族遗传病叫做成骨不全症，其病因在于此类患者体内编码胶原蛋白的基因发生了突变，而胶原蛋白是用来形成与加强骨质的一种蛋白质。患儿生来表现为骨骼脆性增强，其质地好似干燥的石膏，哪怕是轻微的触碰都可能导致骨折发生。他们可能出现腿部自发性骨折，或者清晨醒来出现多发肋骨骨折。1957年，马克·库斯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建了摩尔诊所，该诊所的命名是为了纪念约瑟夫·厄尔·摩尔医生。他在巴尔的摩工作期间将毕生的精力用于慢性病研究，但是现在摩尔诊所将专注于人类遗传病领域。马克·库斯克在研究中获取了大量有关各种遗传综合征的知识，他发现有的患者因为氯离子代谢异常而受到难治性腹泻与营养不良的困扰，有的青年男性在20多岁时就容易发生心脏病，有的家族经常出现精神分裂症、抑郁症或是焦虑症患者，有的孩子天生就有浦颈、多指或者身上散发着鱼腥味。截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克·库斯克与他的学生们已经对2239种人类疾病相关基因进行了登记分类，同时还发现了3700种与单基因突变相关的疾病。1998年，当该书更新至第20版时，马克·库斯克竟然发现有多达12000种基因变异与人类性状和疾病有关。其中有些变异对于人体影响不大，可是另有一些会产生致命性的后果。 在完成单基因遗传病的分类后，马克·库斯克与他的学生们备受鼓舞，他们决定将研究重点转向多基因遗传病领域。他们发现多基因遗传病具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中某些患者体内具有完整的多余染色体，例如于19世纪60年代被首次报道的唐氏综合征，此类患儿天生携带一条由300多个基因组成的额外的21号染色体，而唐氏综合征患者的多个器官将会受到这条额外染色体的影响。他们在出生时即表现为鼻根低平、面部增宽、小颌畸形以及眼部皮肤皱褶。此外，这些患者还会表现为认知功能障碍、心脏病发作提前、听力减退、不孕症以及较高的血液系统肿瘤发病率。许多患者在幼年或者童年时代就会夭折，只有少数人能够存活至成年晚期。值得注意的是，唐氏综合征患儿的性格都十分温顺，仿佛他们在继承那条额外染色体的同时摒弃了残忍与怨恨的习性。马克·库斯克归纳总结的最后一类多基因遗传病的表现更为复杂，并且导致产生此类疾病的基因散布在遗传物质世界的各个角落。前面介绍的两类遗传病大多是临床上罕见的特殊综合征，可是现在要讨论的这类多基因遗传病与之完全不同，其中许多是日常生活中发病率很高的慢性病，例如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精神分裂症、抑郁症、不孕症以及肥胖等。这些多基因遗传病与单基因遗传病有着本质的区别，例如导致高血压的病因有成千上万种，而在同期参与调节的基因也涉及成百上千个，其中每个基因都会对血压与血管的完整性产生微弱的叠加效应。在马方综合征或唐氏综合征中，单个基因突变或染色体畸变即可以成为治病的充分必要条件，但是在多基因遗传病中，任意某个基因的作用却微不足道，它们反而需要依赖饮食、年龄、吸烟史、营养状况以及产前暴露等环境变量才能发挥作用。由于多基因遗传病的表型具有多样性与连续性，因此其遗传模式必定具有不为人知的复杂性。对于此类疾病来说，遗传改变仅是众多触发器中的一员，它只是治病的必要不充分条件。马克·库斯克从事的遗传病分类工作具有四项重大意义。第一，马克·库斯克意识到单个基因突变可以导致不同器官产生各式各样的临床表现，例如在马方综合征患者中，某个编码纤维样结构蛋白的基因发生突变后会影响所有结缔组织，包括肌腱、软骨、骨骼与韧带，而此类患者经常会出现关节与脊柱的异常。其实马方综合征对于心血管系统的影响非常隐蔽，由于支撑肌腱与软骨的结构蛋白同样用于维系大动脉与心脏瓣膜的功能，因此该基因突变将会导致严重的心功能衰竭与主动脉破裂，这些患者通常在青年时期就死于血管破裂。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虽然第二项与第一项的内容相悖，但是同样具有正确的指导意义，也就是说多个基因可以共同影响某一种生理功能。我们在此以血压变化机制为例，血压受到众多遗传回路的调控，而其中一个或多个回路出现异常都将导致高血压。虽然完全可以说高血压就是一种遗传病，但是需要进行充分说明的是，单独的高血压基因并不存在，人体内有许多基因参与调控血压的升降过程，它们就像牵引木偶手臂的细线，当人们试图改变它们的长度时，木偶的姿态就会随之变化。马克·库斯克的第三项贡献关乎于人类疾病中基因的外显率与表现度。果蝇遗传学家与蠕虫生物学家研究发现， 某些特定基因所控制的功能或形态能否真实表达，取决于环境触发器或者随机概率。例如，在果蝇的复眼中，某个控制小眼面的基因具有温度依赖性，而在蠕虫体内，另外一种可以改变其肠道形态基因的表达率只占 20%。 外显不全意味着即使某种突变存在于基因组中，那么它也未必能使自己表达出相应的外观或形态特征。马克·库斯克从人类疾病中找到了几种外显不全的案例，例如对于像泰伊萨克斯二世病这种外显率接近 100% 的遗传病来说，患者一旦携带此类突变基因将不可避免地发病。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类疾病中，基因对疾病的实际影响则更为复杂。我们随后将会了解到，虽然 BRCA1 基因突变可以显著增加罹患乳腺癌的风险，但是并非所有携带该突变基因的女性都会患上乳腺癌，而不同的 BRCA1 基因突变亚型所表现出的外显率也参差不齐。尽管血友病是一种典型的出血性遗传病，但是此类患者在发病时的出血程度也有很大差异。有些患者每个月都会出现致命的大出血，而另外一些患者几乎不出血。马克·库斯克的第四项贡献与本书内容密切相关，因此我必须进行单独阐述。与果蝇遗传学家迪奥多西·多布兰斯基一样，马克·库斯克清楚突变只不过是变异而已。尽管这句话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是他却传递出言简意深的真理。马克·库斯克意识到，突变只是个统计学上的概念，它无关病理学或者道德层面的改变。突变并不意味着疾病，亦不能代表功能上的增减。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突变指的是偏离正常的程度。因此，与其说突变是某种规范性概念，还不如说是个统计学概念。正常人群中的马蜂综合征患儿会被视为突变体，其意义与矮人国中的巨人或褐发人群中的金发婴儿如出一辙。突变体或突变本身并不能直接反映躯体疾病或者功能紊乱的信息，疾病是个体遗传因素与所处环境之间失衡导致的特定缺陷，其中涉及个体突变、周边环境、生存目标以及成功终点。最终导致疾病的不是突变，而是众多因素之间的错配，这些错配会对个体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例如在某些病例中，疾病就意味着残疾。假如某位儿童患有严重的自闭症，那么他会整天躲在角落里枯燥无味地独自摇摆，亦或不停地搔抓自己的皮肤直至溃烂。而这种不幸的遗传特质将让他几乎无法与任何环境或任何目标相匹配。但是对于另外一个患有少见自闭症亚型的患者来说，他会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得神态自若，甚至可能在某些场合中表现得聪慧过人。在该病例中，由于疾病表现与患者处境密切相关，因此基因型与环境之间特殊的平衡关系更为明显。其实错配的本质就是个万象更新的过程，疾病也在跟随环境不断变化进行着动态调整。尽管正常人可以在盲人的世界里行动自如，但是如果这片土地笼罩在炫目的强光里，那么只有盲人才能适应这种恶劣的环境。马克·库斯克认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应该在残疾而不是畸形。他在自己的诊所里接诊患者时就秉承了这种临床思维。例如，治疗侏儒症患者的多学科团队会由遗传学顾问、神经病学家、骨科医生、护士以及精神病学家组成。他们将共同为身材矮小的患者解决某些特殊残疾带来的问题。这些专家只有在特定畸形加重时才会采取手术干预措施对其进行矫正。 治疗的目的不是让患者重获正常的肢体，而是让他们找回人生的意义与乐趣，并且改善生理功能。马克·库斯克的工作促进了人类病理学的发展，并且在该领域重新发现了现代遗传学的基本原则。对于人类而言，其无处不在的遗传变异过程与野生果蝇十分相似。遗传变异、环境以及基因、环境交互作用，最终将共同导致表型出现。只不过在此处所谈论的表型是疾病的外在形式罢了。此外，某些基因还存在外显不全与表现度差异巨大的问题。单个基因可以导致多种疾病，同时某种疾病也可以源自多个基因。在此处，适应度并不只是某种绝对的概念，疾病也可以被看作缺乏适应性的表现，其根源就在于生物体与环境之间发生了相互错配。